又来到这个讲台，释放神的话语。你知道上一次我讲那个讲到那个不住祷告，那就有一位姐妹就来问我，她说其实神都不是知道一切的事情了吗？那所有的事情也安排好了，为什么我们还要不住的祷告，也常常祷告呢？神也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。我今天讲这个经文是关于主耶稣其中的一个祷告，那这个祷告中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祷告的意义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念，今天我要讲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35节到3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那个第35节开始。来，十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在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是你明白，是你的恩典，让我能够从你的经文里面能够看到你祷告，也以这个祷告能够明白祷告的意义，也教导我们如何去做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常常学习不住的祷告，愿你的灵感，愿你的灵感动我们，知道你的教导如何去祷告。愿我们每一个祷告都得到蒙你的喜悦，也是我们从祷告中也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更愿像你所喜悦的。主啊，愿我们都有敬畏的心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也赞美我们的主，因为你是值得我们所赞美的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语，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是打开他们的心，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教导，也保守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蒙着主你所喜悦。谢谢你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你知道这个短短这几节经文呢，其实对我是很深深的感动。为什么？在这边讲到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，他说迟日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你知道在这边一看到耶稣是在天还没有亮这时候就已经起来，他第一件事情是到一个旷野的地方，然后在那里祷告。那也许从这经文是看到说，是不是耶稣这是前天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休息，然后他所以一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可以来，就是到旷野去地方去祷告呢？其实从这个第35节之前，同样的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你知道第一章它包含了很多的事情，因为马可福音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基本上是最短的一卷，然后它所有的形容都是很紧凑的。光从第一章，我们从上面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，从那个马可福音第一章33节讲到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，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的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 从这个经文里面，那就是说为什么哇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，谁的门前呢、啊、其实如果在网上看的时候可以知道，那个时候耶稣刚刚呼召了四个门徒，然后也到那个加百农那个会堂里面赶鬼，也因着这个原因，他的名声已经传到周围的地方去，也因着他的名声传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城市里面，现在有很多的人都去找耶稣。那那一天呢，耶稣也是住在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面。你知道比耶稣他其实前一天他不是说很空闲，他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做了许多的事，其实你可以看得到。合成，你知道加百农不是一个小地方，加百农是一个城市，他那边是有收那个关税的，然后也有军队在那边驻营的。加百农里面的人口不算小，但是呢可以看得到他的名声早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已经传到，有很多的人都在那个门口那个门前要等着耶稣你给他治各样的病。你知道各样的病真的基本上是很多那个一般人面对的问题。你知道耶稣忙了一天应该是不是好好的休息才对，但是呢没有，耶稣一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如果是换了平常的一个人的话，你忙了一天第二天会怎样？一般就会好好的休息。平常人很有可能哦，就叫西门就说不要打扰我，让我好好的休息，然后早上起来也许吃一顿 好吃的早餐，然后恢复体力。在 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嘛，有可能他就去喝一杯很好的咖啡、哦、然后恢复一下，但是没有。耶稣在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祷告这边没有讲到它的内容，但是我们可以想给我们想到，就是说耶稣在祷告里面得着什么呢？他刚刚忙了一天，你知道祷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是说一直来去求一些事情，祷告包含了赞美，包含了就是跟神说话，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一个很密切的关系。然后这个密切的关系也是耶稣所要表现出来的，也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对神更有信心。你知道祷告当中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大卫，我不知道你们大家从诗篇里面有没有得着一些，诗篇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卷书、哦、因为它里面包含很多祷告的经文在里面。在诗篇第25篇我抽几个、哦、来给大家念一下、哦、那边讲说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耀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耶和华，唯有那无故行那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这个是大卫的一个诗，在这个诗篇二十五。然后另外呢，我这边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诗篇哈，诗篇二十七，我就念给大家听啊。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怕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会半跌扑倒。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万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，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的感受，如果每一天都能够同样的一种经文来祷告，可以看得出跟神是多等的渴慕，多等的仰慕他。你知道在诗篇里面，在119篇是一个最长的一篇，那个119里面有176节。如果你们有机会，其实那个经文其实很丰富很丰富。我很感谢这个恩师教会，他我们要起印经文，其实从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背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让神的话语才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他的灵浇灌我们。我这边有一个诗篇119篇第97节，我在这边我也尝试用起音的方式，我先念那个单数节，请大家一起来念那个双数节。我先来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的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105节，来，我们来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神的话语是可贵的。想一想弟兄姐妹，早上如果神的话语就是这边的很甜，更甜更蜜，在我们的早上，这个就是祷告。不一定说主啊，我要大火烧到我的房子里面，我怎么办？昌沙岸，我的朋友在昌沙岸 已经失去生命了，怎么办？在这个祷告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我们没错，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不同的挑战里面，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周围，每一天我们遇到的都不一样的困难。但是这一季里，我们先用神的话语在祷告中，让他来引导我，让他来带领我，也借着他的训词，我们能够明白主是我们最重要要把握要紧紧抓住的地方。如果一个不祷告的人，不明白神心意的人，他就随着周围的环境会很惊慌，会很怕，因为这些事情他也不知道结局跟各方面。但是我们都知道结局就是神掌管的一切。你知道在这边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门徒西门和他的同伴追了他去，然后遇见了耶稣，他就说，你们看到说什么？众人都找你。好，在这个短短这两个经文里面，你知道我看到很多事情，西门和他的同伴他急着要去找耶稣，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个追的实质在叫 Cadidacodo、哦、在这个字文里面呢，就是寻找来追随，很迫切的赶快去找。为什么西门和他的同伴那么急着要去找耶稣呢？你知道想一想，耶稣迟一个晚上他住在谁的家？他是住在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面。然后那个时候刚刚不是提到有很多人都在找耶稣吗？为什么找耶稣啊？因为很多人都有生病的，有被鬼附的，有很多都是问题不能解决的，他们就去找耶稣、哦、然后耶稣呢都把这些事情解决了。一个健康的身体重不重要，弟兄姐妹？ Amen。 你知道再往深处想一想，在加百农这个城市人不算少、哦、也是很多人啊。然后很多人都挤在西门的家在等着耶稣来给他们做各样的医治赶鬼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耶稣是不是变得很有名啊？他很有名望的时候，那以后他讲每一句话别人都会听他要讲的了。那所以如果耶稣继续在西门的家里面一直做这个医病赶鬼，那其实城里面很多人就开始就会听耶稣他说什么就做什么，就变得有权。当耶稣现在已经有名了又有权的时候呢，然后接下去那些也许一些有钱人或者各样的人都希望送礼、哦、或者来巴结耶稣，那慢慢耶稣也会变成有钱有财富了。那从西门从一个世俗的一个眼光来说，耶稣留在他的家里面，很多的人都去找耶稣，对西门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，何等好的事。你知道当他对众人说耶稣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他的门徒，我相信西门脸上 也会沾了光。他的亲人在加百农，他因为他是住在加百农，有一个家在那边，所以也呢也因着他认识的，所以他也知道他的亲人也是因着耶稣也会沾了光。你知道，在一个世俗的眼光来说，西门是何等盼望耶稣一直就住在那个加百农里面去，然后也马上一看到耶稣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众人都找你。”因为他里面心里面很挤哦，因为为什么？相信很多人都在西门的家门口那边是等着，等着昨天做了很多医病赶鬼的耶稣在他那里。你知道耶稣的回答呢？我们来看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。”其实耶稣很清楚他为什么为何出来在这个在传道的工作，也不是他重点是要到处到不同的地方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没错，耶稣那个时候因着他在这个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也知道很多人已经很顺从他，也跟着他，但是他的目的他也是很清楚，他也很清楚天父要跟他说的话，要跟他要做的事情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知道明白神的心意，就好像大卫那个时候我们刚所念的祷告当中，其实神从祷告当中然后学习，就是说求神引他的，就是引他的道，当走的路。你知道在祷告当中是要求神把自己就是来改变，来带领自己来遵守神的律法。耶稣在对西门对他的门徒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就想到给我想到一个故事，有人就是问这个也是问题，有人就问耶稣他是神，他也知道很多的事情，那为什么他还要祷告跟神来好像来跟他交谈，来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100%是神，他也100%也是人，他也会肚子饿，也要喝水。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的人生当中，他也是表现人如何跟神建立关系，也是借着祷告。借着祷告，他也能够更表现他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跟你的亲人没有密切的关系，也不可能知道天父的心意是什么。你们都知道天父在你生命的心意吗？姐妹给我想到一个故事也许这个故事你们以前也听过了，但是我这边再讲一下。接着讲到一个儿子，他平常很忙，比较少跟父母联系。那有一天他想起了过几天呢就是他父亲的生日，他就马上给他父亲挂个电话，就是约他父母出来一起去庆祝他的生日。到庆祝生日那一天，他就开了车去接他的父母， 所以带他去一个很好的餐厅，他的父母也非常的高兴，就跟着这个儿子就一起去了。果然那个餐厅呢非常的漂亮，装饰的很美，他儿子呢也早就订好了位置了。那个领班就把他们带到一个靠近窗户看到风景又不靠近门、哦、然后也不是很冷的桌子去了。那他们坐好了以后呢，也叫了饮料开始在谈话了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父亲就问那个儿子说，为什么别人进来的时候那个服务员会给他一个菜单，但是我们好像都没有菜单的呢？那个儿子就说，爸爸，我早就已经点好了你最爱吃的食物了，所以菜单都不用了，那你就等一下，这边最拿手最好的菜，最受欢迎的几样菜，你所爱的都在这里。那服务员就跑到来，那说可以出菜了吗？儿子说可以。那服务员呢这端出来新鲜的生蚝，刚刚用上汤煮熟好的刚刚熟的虾，然后也放了一瓶那些最好吃好喝的白酒，过一阵子拿上最嫩的牛排，然后接下去一个龙虾长寿面，因为他知道他父亲最爱吃的几样东西。他父亲看了好高兴也好难过，为什么呢？高兴是他的儿子那么费心预备各样的美食，也知道他以前很爱吃的东西。但是难过呢，就是他父亲现在有三高，就是胆固醇高、血压高、糖尿病也有了，又有痛风，现在呢其实已经开始吃那个降血压的药、胆固醇药、糖尿病药、关节炎他的药也是开始吃了。其实他吃这个药吃了差不多有接近一年，那结果他们就每样菜只要吃了一两口，其他就打包了，就给他儿子了。我愿这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。其实如果你跟一个很熟的亲人，你应该知道他的情形，而不是说你完全不知道。就像我们跟我们天上的父亲的一样的关系，我们可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吗？耶稣很清楚，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邻近的乡村去。你知道乡村不是什么大地方，加百农是比较好的城市，但是耶稣就是往邻近的乡村去，因为他出来就是为这个事情，就是在各处去传道。耶稣跟天父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因为他知道天父要他去做什么。就好像在那个诗篇这边讲到，同样的119篇，我们刚刚念这个哈，这边你看看，这个是大卫同样的呼喊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一心呼念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我必谨守你的律法，我向你呼念， 求你救我，我要遵守你的法度，我趁天未亮的呼求，我仰望了你的言语。耶稣他知道神叫他去做什么，所以他也是为这个事情，他讲到再次的，他也是为这个事情而出来。就好像耶稣在那个克斯玛丽园那样同样的感受，你知道在克斯玛丽园，耶稣这边耶稣的祷告大家就比较看得清楚了，哦，因为看到他是将要去被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就祷告跟天父在求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35-37节好吗？他就朝往前走，伏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他说，阿爸父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，就对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睡着吗？不能惊醒骗死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，其实他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人的意思呢，是真的不想也不愿意去被钉十字架，但是天父的意思就是要他去，那他也顺从。那我们其实有时候往往每一天做的事情，是否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呢？还是照着天父的意思去做呢？那我们也怎么样知道是顺着天父的意思呢？我们就是要跟天父有很好密切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做每一样事情的决定。我们所有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先计划好了然后才求神给我们祝福。你知道我们往往很多的时候因为忙碌所以就变得这样，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在这里也看到耶稣不单单也知道神的意思，他接下去也很顺从的照着神的意思，就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这就是耶稣。你知道会堂那个时候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殿，会堂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小型的圣殿，没有限制。但是在会堂里面，在安息日和圣日那个时候，犹太人聚集，他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祈祷，一起来读那个托拉。会堂就是来做教育、举行公共重要的会议的地方。耶稣就照着天父的意思，就在加利利全地不同的会堂那边去传道赶鬼，也不同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刚刚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有没有想到，每一天早上你们是应该做什么？每一样事情发生时候，也希望你是来跟寻求神的心意，也看着神的意思是什么。你知道我们 教会今年是往下扎根，先上结果。你知道第一天，每一天早上，如果我们一开始天开始的一开始，我们就是来祷告，让神的灵浇灌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就是那个第一颗的果子吗？你知道果子有不一样的果子的意义，我们因着我们被神他的灵浇灌，我们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得以改变。然后也因着这个祷告，我们更能够自信，更能够相信神就在我们，是我们当中，也以他为我们的主。今天的主题是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希望弟兄姐妹，愿你们都能够接纳主耶稣，在每天早上有机会读他的话语，愿他把你内心的鬼都赶出去，你不好的东西都把它拿掉，让神的话他的灵召唤在我们的里面。在这里我们真的也是看到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挑战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我在这边想分享一个小故事。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有个同学，他有一天开车在101公路的时候，结果他到一个 Lawrence 那个 Ram 的那个出口，他在开着公路，结果101那个 Lawrence 那个进口的时候，有一辆车突然就冲过来，这撞了他一下，他为了闪，但是还是被撞了，这个车子就翻了几下。我那个同学以前是高高壮壮的，真的，以前他就一心就是利益来，就是说来为神工作，但是那个车翻完以后呢，那个车顶是变平了。那是一个美国的 Ford Taurus，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车，蛮牢固的车，那个车就没了。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，我们就很迫切地为他来祷告，因为他被送到那个紧急医院里面去。那我呢就负责，他们就叫我去处理他的那个车子，因为他那个要拿一些证据，所以我就去了，拍了很多照片啊，把那个车子。那我就去那个拖车的地方，在那个237一个空的那个拖车厂，这个呢，那个拖车那个司机就说，哇，我真的不可以相信，我是拖过很多出意外的车，你那个朋友啊，其实照理来讲应该是死了，不可能活的。那我真的很感恩，那我再把这个消息带回去，然后就大家一起来谈。那我的同学呢，在医院里面昏迷抢救，没错，生命是保住了，但是他下半身呢就瘫了，就不能动了。你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给我们也是打击的，有些也相当一定的程度来打击。为什么他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在他身上？他带着他女儿，在这边来一起全时间读，那父母，还有家人。但是经过这个漫长的治疗，他其实这个事情发生差不多一两年了，他现在一直还在服侍， 在海外神学，在那个，不知道，在有一个机构，哦，我记得好像就是我跟他一起去，哦，那个他仍然火热的心，一直在为着主来做不一样的事情。哦，我前几天还跟他联系，他一直邀请，哦，希望能不能一起来做一些在做神的一些服事。哦，弟兄姐妹，很多的事情出乎我们意料，很多的事情也许看来就好像已经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，但是很感恩，我那个同学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他下半身也许行动不方便，他现在可以开车，也可以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做见证。你知道他的生命仍然火热。你知道有一些事情魔鬼是躲不去的。愿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他很清楚神的心意在他身上做什么，所以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还有亲近神的时间，愿我们在服事顺利的时候，还是像耶稣样子一样，早上可以祷告，读神的话语。当我们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，会问神，我们该怎么去做？服事顺利的时候，也不要骄傲、嚣张，好像在一个众人的面前来炫耀自己。愿我们都知，最重要是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愿我们常常不住的祷告，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听到神要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的改变，这会影响我们的周围的人，我们的改变就成为神的荣耀。愿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能够说，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里面都不是要顺从我的意思，只要顺从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紧紧抓住我们所相信所认识的神，他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。好，我就先请那个唱回应诗歌的敬拜团队上来。那我这边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阿爸父，主啊，愿你的话语，愿你的教导，你的经文能够给我们看到，我们要常常要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旨意。像耶稣他很清楚，他明白他就是来这个世上，就是来做传道，到不同的地方，就赶走不同的撒旦攻击的地方。主啊，愿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人，也是一样，就是有你的灵常常高抹着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常常与天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愿主恩待我们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